此版名夫确诊新冠正在隔离，评价两岸抗疫犹如平衡世界。事件升级，网传黄思聪已经被上海警方逮捕。上海封城影响其他领域，司务之王善伟建警告，可能引爆中国深度金融灾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30号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国前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黄思聪的微博账号被中共官方封杀之后，网路又热传他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不过相关消息目前还未得到官方证实。在微博拥有47万粉丝的大 V 资深网制网路人士张栋伟在黄思聪微博被封杀之后发文话，最新传闻消息4月27号夜晚，黄思聪不单止是微博微信被清空，而且还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现在坐等上海官方发布消息啦。同时贴文还强调，再次提醒黄思聪被封并不是因为质疑莲花清瘟和二岭药业，而是因为侮辱攻击我们的核酸防疫政策。多名微博用户转发了相关的消息，有大陆网民表示，是哪一条微博攻击防疫政策呢？核酸本来就搞得不正规，很多底下的官员不作为。黄思聪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传得越来越离奇。如果是真的，只能够说口袋罪再填一笔辉煌战绩。黄思聪被警方带走的消息目前没办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证实，就在外界纷纷猜测之际，网路上出现了黄思聪报平安的消息。微博用户洪涛生4月29号发文表示，黄思聪辟谣，自称黄思聪发推特声明自己安好，叫大家勿信网络谣言。洪涛生问道，这个推特账号是不是 at 黄思聪的？有网民跟帖说，这个账号百分百不是黄思聪本人的，黄思聪没推挂。还有网民表示，至少看到三个黄思聪的推特账号。4月28号，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面名为黄思聪 at 黄思聪 W 的用户发帖表示，本人黄思聪谢谢大家关心，报个平安啦，我好好，希望大家以后讲说话不要好像我咁冲，振兴中华民族。不过该推特账号没办法证实就是黄思聪本人，好多网民都表示这个账号是假的。4月29号上午将近7点钟左右，推特用户名为黄思聪 at 思聪汪001的用户也都发文表示，成晚都睡得不好，但是都算有惊无险。同时亦都表示，关于推特账号假冒太多，暂时没办法解决，只能够再次声明，这个账号才是本尊唯一的账号。不过亦都同样没办法证实这个就是黄思聪本人。近期黄思聪因为多次批评中共防疫政策引发舆论关注，包括先在4月5号at 央视官方账号要求删除与美国新冠数据相关的造假新闻，之后在4月中旬公开质疑中共研发被吹捧为抗疫药品的莲花清瘟的药性，在微博转发文章的同时还呼吁中共证监会严查二岭药业。网上还流传出黄思聪在微信朋友圈发帖留言说，21世纪吃不到饭，只有可能是因为政治。4月19号，黄思聪再度在朋友圈发信息说，每日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阴性或者阳性，而是你的脑性和血性。今日开始不会再出门做检测了。当日黄思聪被微博禁言，直到27号他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微博账户被直接清零以及彻底封杀。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引述油管频道岳哥南方浪负责人岳哥分析话，黄思聪所讲的21世纪吃不到饭，只有可能是因为政治这一句说话，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 对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控的整体效果在度进行批评。顺便咁，毫无疑问就是在度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家又有人理解黄思聪咁样发力是不是在度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个是不是而家官方比较忧虑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报道仲引述中国时评人维新的分析话，黄思聪的言论反映了中国新一代资本家对现今政权的不满，而他的言论既是本人的一种表达，也都是做一种政治上的抗议。虽然是很不经意地发布在微博上面，但是其实背后是整个中国资本的一个系统性的不满，资本不容的一套制度正在形成。维新认为黄思聪的发言其实是挺有担当的，相信他就是那个叫出皇帝没着新衣裳的小朋友。中共的极端防疫政策比上海这一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带来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次生灾害。不少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因为停诊得不到及时医治而身亡，也都有人因为难以忍受饥饿而跳楼身亡。4月27号上海大林路周围小区大林大楼一家四口从14楼跳楼身亡。录影显示穿着防护服的大伯正在从一楼的阳台顶棚上面抬走一具尸体。上海的董先生对希望之声表示，一家四口人夫妻两个还有两个小朋友一起从14楼跳了下来，网络上面到处都在传。没物资，没被他们救济，没得吃了，饿死好难挨的，要挨好几日，跳楼就没那么难过。物资发得非常之少，我们现在的物资最多只能够吃三日，两个礼拜发一次，前面储备的东西都没晒了。时间长了，政府又不给他们吃，他们会饿死了。他又出不到来，商店也都关晒，所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之下，只能够选择跳楼自杀。这个就是他们制造的次生灾害。随着封城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次生灾害而丧生。近日上海浦东新区金阳新村三街坊一名老人因为尿道结石疼痛无法就医，在小区花园的树上面上吊身亡。还有网民披露，一名怀孕8个月的孕妇大出血，层层的关卡经历12个钟之后才到达医院，最终一尸两命。董先生好愤怒地对希望之声话，他们封闭的这种行为连文革都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不至于这样将所有的人都控制起来，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现在已经超过文革这一种最残暴的时代了。他剥夺你的权利，剥夺你的自由，不是剥夺你个人的，而是剥夺了整个社会的。这个例行的机制整个社会都会明白。所以这个行为是不得人心。这样的封控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全部整得没晒。现在网上面骂声一片。他们不断地制造不公平，搞特权，传染病防疫法规定，政府实施封控，政府出来埋单，你不出来埋单就涉嫌违反防疫法。他们成日用防疫法来限制老百姓，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受防疫法的约束，所以他们讲一套做一套。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反感，每日敲锅敲面盘，他们说是境外敌对势力鼓动的。都是你们做出来的，境外从来就没有敌对势力，敌对势力就是你们，你们是人民的敌对势力。4月29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亚洲最大私募基金香港泰盟集团 PAG 执行长阿里巴巴独立董事单伟健透露，清零政策已经令中国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根据金融时报披露的会议影音资料，单伟健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过去30年来最差的状态。中国经济好大一部分已经因为严厉的疫情防控政策陷入半瘫痪，影响非常深远。市场对中国股市的情绪正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低点，而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 就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高点。邵伟健批评中共防疫政策，认为这样会导致一场深度金融灾难。他更加是将当今的中国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相提并论，话在我们看来，中国就好像2008年的美国和欧洲。一位了解这一场会议情况的人士话给《金融时报》知，邵伟健的这一段谈话是在同经纪人会谈期间录制的。《金融时报》特别提到，邵伟健是香港和中国内地最知名的资深金融家之一，2010年创立 PAG， 曾经领导摩根大通中国团队，今年3月份仲被任命为阿里巴巴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成员。邵伟健的这一段发言一经《金融时报》报道，立即引发广泛关注，不单只是因为邵伟健有中国私募之王的称号，他对市场的评估有当然的权威性，更加重要的是，从简历可以看得出邵伟健和中共高层有长年合作往来，他公开否定北京防疫政策，释放中国经济悲观信号，事件相当不简单。目前从民间也都传出灾难性的消息，上海封城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自媒体我是老徐日前发文说，上海这一次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文章引述网络流传的朋友圈对话截图说，总部设在广州的小鹏汽车执行长柯小鹏说，如果上海不能够复工复产，五月之后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了。稍早前上市公司蔚来汽车的董事长李斌亦都说，一架汽车欠一个零件都没办法生产，受长春和河北的疫情影响，蔚来汽车的一些零件3月份就断货了，靠住库存勉强维持。最近上海江苏更加多的合作伙伴没办法供货，生产只能够暂停。华为的常务董事余承东亦都表示，若果上海再这样下去，以后所有涉及上海的科技工业将会全面停产。文章说，不单只是汽车行业，上海在外贸、物流、晶片、医药、金融、互联网、广告，甚至是氧气用品方面几乎都占据了龙头。而且由于企业之间的配套关系，上海的影响正在蔓延到整个长三角，甚至连广州都受到影响。上海封城的影响很快会超出民生领域，也都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被拖落水。近日刚刚确诊已经居家隔离进入第四日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就两岸的防疫措施做出评论。他表示，两岸虽然讲同一种语言，但是就犹如平衡的世界。4月27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批评台湾防疫，说台湾若果与病毒共存，未来将会有很多人失去生命。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回应说，中共给出的防疫数字的确漂亮，但是可能饿死的人比病死的人还要多。赤坂明夫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此表示，台湾采取的是一种病毒共存的政策，而中国还是拘泥于两年之前的武汉经验，还在这里用硬性封城。相比台湾与时俱进的防疫政策，中国的政策就显得非常僵化。他说，台湾的政策是由一群专家通过讨论，通过结合感染的状况、病毒的变异来做出一个比较务实的方式，而中国的方式还在这里由一群外行的领导，特别是由习近平一个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他在这里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一个政策。赤坂明夫表示，上海和台湾的人口差不多，上海从封城到现在经过了将近一个月，反而感染人数比台湾还要多，同时上海也都因为封城付出了非常严重的代价，整个的社会经济很多人没饭食，而很多人有病不能够就医等等，这么强烈的封城手段结果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台湾是渐渐地大家在慢慢适应，所以说怎样比起来 都是台湾是更加合理的防疫。但是中国还是用这种方式来讲台湾，甚至讲到是制度之争，我觉得是非常荒唐的。俄乌交战进入第65日，俄罗斯方面一直拒绝公布阵亡的士兵和将领人数。不过近日乌克兰情报机关在官网公布了一段俄军在战场上面的通话录音，说目前已经有 25,900 名俄军遇难。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29号报道，乌克兰情报机构发布的录音入面，一名俄罗斯士兵和同袍说，官方的统计是一回事，但是我现在跟你说，已经有 25,900 名士兵死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另外一段被拦截的电话录音入面，另一名俄罗斯士兵讲述话，旅长被飞机送了入来，他受伤很严重，然后他们将他送上直升机带回俄罗斯，在那里他心跳停止了。每日邮报说，上述两段录音的内容都没办法通过独立验证方式来确认真实性，但是其中这一名俄军士兵所讲的人数接近于乌克兰官方此前所讲的大概有 22,800 名俄军阵亡。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